我们看这个《云铁离沙生》这里，那么这里是在讲白品，那么白品就是说这个十善业，那么十善业它这边说要具足四个条件，那么第一就是说要对于这个所谓的十善业，那么对过患这个部分，那么要起这个过患预警，就是比如说杀生、偷盗等等，那么都要起这个过患预警，是第一个，就对十二业要起过患预警。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他要对这个十善业要起圣善心，那么这个圣善心就是说，就是没有贪嗔痴的一种殊胜的一种善良的这种心，叫圣善心。那么第三个就是要起净喜方便，那么净喜方便就是那么对于这种恶业十二业，那么要停止，就是一种净喜。那么方便呢，那么就是把这种十二业的行动给停止了。那么这方面有两个意思，是停止净喜方面有一个两个意思，就是停止十二业的行动。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他去受了这个戒，那么把这些十二业的都给他止恶嘛，就是这个戒有止恶，那么这个行善这样意思啊。止恶防非，那么这个是所谓的戒，那么这里是净喜方面，这第三个条件。那么第四个条件就是于彼净喜就净，就是为这个十二业，那么要完全远离，那么就是要完全远离这个十二业，叫净喜就净。所以说这个十善业就是要具足这四种条件，那么才叫做这个十善业。那我们再看这个隐山啊，这个导数第三行夜莺，那么夜莺云何？那么这边分为十二种相，那么夜莺有十二种相貌，那么第一个是贪，第二个是嗔，第三个是痴，那么第四个是自，就是自己要去做的，去照做的。那么第五个是他，就是他人下个命令要我们去做的，要他去做。那么第六个是随他转，就是随顺别人的意愿去做，随他转，就是别人下命令，那么我听他的命令然后去做，那么不是我自己意愿去做，是别人强迫我去做，就随他转，或是我随顺别人的意愿去做，就是自己没有主张或者自己逼不得已去做的。第七个是爱畏，那么这个爱畏就是有贪着意思，他贪着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那么他去造作这种恶业啊，比如说他贪着这个肉的这种美味，那么去杀生来食肉啊等等。那么这个部位就是他是害怕那个对方，那么去杀害他，他先下手为强去杀害他，这是一种怖畏。那么或是说因为恐怖某一个人，那么可能会伤害他，那么他就造作这个恶业，这是怖畏。第九个是为损害，为损害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对方这个人对象，那么存在对他有所损害，那么就先去伤害他。第十个是戏乐，那么就是说他把这个造业的事情当成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当成在游戏一样的玩乐，这种是一种很不好的一种戏乐。第十一是法想，法想就是说他认为他造这个恶业是合法的，所以他认为做这件事情是对的，那么是法想。第十二是邪见，邪见就是过无因果，我们认为杀生偷盗种种是不会有恶报的啊，那么不杀生也不会有好报的，那么就是所谓过无因果，就是邪见。好，我们翻到这个260页， 看到隐士夜未。那么这个夜未呢，是指讲这个夜的这种状态叫夜未啊，夜未是第六行啊，从前面算的第六行。那么夜未它把它分成五种的状态，就是夜的轻重，或是夜是现行呢，还是说这个种子状态呢？我们再看它这个分为软位，就是下底，那么再来是中位，那么就是上位，那么再来是升位，再来是习气位。那么它这边有分为说，如果是恶业的话呢，它如果是软品，它是因为有为什么会造这个不善业是软位的呢？是因为有软品的贪嗔痴为因缘，所以这个是心这种烦恼为因缘才去造作的。那么造作中位的不善业，那么是以中品的贪嗔痴为因缘；那么造作上位的不善业，那么是以上品的贪嗔痴为因缘。那么这个上位就堕这个那洛迦，就是地狱。那么中品的不善跟下品的不善业，就是有可能就是堕畜生或是恶鬼，那么有这两种的状况。那么到底是软品或是中品，就是要看，就是说有时候如果是他是恶鬼道，就是多财鬼，他就是软品的不善；如果是畜生道，那么如果他是像宠物一样的畜生，那么他是软品的不善，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分别。再看这个所谓的如果是这个上品的这种所谓的无贪无嗔无痴的话，那么这是上品的善业，因为是上品的无贪无嗔无痴为因缘；是中品的无贪无嗔无痴，那么就是中品的善业；那么是上品的无贪无嗔无痴，就是上品的善业。那么上品当然是生，这边说生色界无色界，中品是生到欲界天，那么下品就是软品的善业是生到人中啊，到人里面。再看身位，什么是身位呢？身位就是说已生未灭，现在前业，就是这个，比如说举例一个例子，这个人吃了五戒得了人参，他寿命还没有尽，那么这样就是所谓的生位，就是能难有生命的这样的是生位。那么什么是习气位？看导数的第四行，何等习气位？位已生已灭，不现前业。那么这已生已灭的啊，那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是没有起现行，那么是在种子的状态，就是还在阿赖耶识里面这个种子的状态。那么刚刚的这个上品的善业啊，就是比如说你在造作的时候心力是很强的，那么这样会得到比较殊胜的果报。那么如果是你在造恶业的时候有一点是很欢喜，那么后来又忏悔的，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恶业可能就会转成这个软品，就是心力不强，就是恶业是软品的啊，你那个心并没有耗药要去做这个恶业啊。如果是要这个很耗药的话去做这个恶业的话，就会变成上品的恶业，就堕到那洛迦了。那么这个是26页，我们再看261页。二六页就是卷九了，这边讲到引五所谓的业门，业的门就是业，它转变成了习气，那么习气去发动出来，给我们一个果报，那么这个就是业门啊。那么业门里面又分两种，那么一种叫离果门，一种叫损益门。那么余果门就是给你一个果报，那么损益门就是造十善业就给他一个有利益的门，造十恶业就给他一个有损害的门 损益门。那么再看雨果门又分了五种的果，一个叫做雨意守果，那么就是给他一个引业，引业就是正报，那么就是到六道里面就是一个意守果的果报，就是果报体啊。那么这个第二个就是雨等流果，给他一个满业，那么满业是一个肥报啊，这是这个满业，比如说是富贵穷通啊，这个就长得相貌美好啊，或者丑陋啊，这个等等啊，这是满业。第三就是给雨增上果，雨增上果就是给他一个医报，医报就是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气世间的，或者是他等等的这些所谓的啊、享用的境界，就叫做雨增上果，就是一个医报。第四个是雨现花果，那给他一个现世报。那么第五个是这个现世报也是个别报。那么第五个是雨他增上果，也是给他一个别报。那么别报就是说，如果你跟这些大善人就生在同一个地方，大菩萨生在同一个地方，那么你可能会得到他的这个造福啊，得到他的这个庇荫啊，就给他会造福你啊，对你有一些好处啊。你跟一些恶人生在一个地方，那个就这个就是不好了啊，就可能受他的伤害。那么这个。那么上次是讲到说这个雨意守果，那么再看我们看雨意守果，简单讲说，他如果是造这个恶业的时候，清净休息多休息，那么他就是去造作，然后加重了一直做啊，那么他就堕到，比如十二业就堕到那罗家去受意守果报了啊。等等，那其他也是一样啊，那个其他不善业都是一样，他清净休息多休息，他是一直造作啊，然后清净这些恶知识，然后去学习这些造恶业的方法啊，一直在串习，就变成重业了啊。再看这个雨等流果，那么雨等流果就是平等流利的果报，就是他所造的因跟他所得的果，那么是有相同的气氛，就叫雨等流果，那么这是个满业。那么就是说他从三恶道出来以后生到人间，那么他会得到相似的这样的果报，比如说杀生啊，得这个寿命短促，偷盗得资财匮乏，邪淫得妻不贞良啊，或是忽有外遇，这个妄语得多遭诽谤，这个两舌，或者离间得亲友乖离，这个初恶语得闻为一音声，这个其余得到这种声啊，这个言不畏数，这个贪的话增猛力贪，嗔增猛力嗔，痴增猛力痴等等，叫做雨等流果。那么雨增上果，那么这是说他这个清净休息多休息诸不善业，那么增上力就是有强大的力量，那么会感得外分，外分就是这些所谓的他所享受的这些境界，享受的境界就是外分，那么就是会不好啊，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杀生，那么会感得光泽鲜少，这个偷盗感得果不充实，这个所谓的啊离间，这个啊这个邪淫啊，所谓的这个辟邪险感得这个果多朽败，那么这个妄语感得这个果多变改，那么离间语果多零落，这个初恶语果不甘美，其余果不恒常，这个贪果不充足，嗔果不变矣，吃这个空无果实，那么这是感得这个外气世间的这些共业所感的 这些啊，所谓的与他增上果，那么这在说明所谓的十不善业啊等等。好，我们翻过来看二六二页啊，我们上次就讲到刚刚那个地方，我们看，那么这个第一行说翻力善业啊，就是说 翻就是与前面相反就是相反的意思。当知善业与此相违，那么就十善业就是跟刚刚说的是相违的，看必须记。当知善业与此相违者，善业与果亦有亦熟等流及增上北，就是等等跟上面是一样的，然相相违，但是它的相貌是不一样的是相反的。翻体验之，把前面的相反的话就可以知道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十善业，那么他这个不杀生，那么就是得到寿命长远，那么生长这个生长无病等等。那我们看今天的补充讲义这个补充讲义我们看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做一个整理。那么十不善业堕入三恶道，那么转生人间会得到什么果报呢？那么他这个是有这个经典上面有这样的，杀生就是短命多病，就是同分这个偷盗就是贫穷，共财不得自在就是他的这个财产他没有办法自在使用，这邪淫就是七不真良或是不得随意眷属，妄就是多被诽谤，为他所谎所这个欺骗两舌就是眷属乖离，亲主避恶，亲主跟他之间都关系都不好那么这个恶口常闻恶声，言多争讼，他讲出的话经常被人家诉讼，就去告他或者有争论等等这个其余就是言无人受，语不明了，就是他讲话别人听不懂就是经常有其余。贪欲就是心不知足，多欲无厌。嗔恚就是常被他人求其长短，就是被人家指责那个第二是恒被于他之所恼害，被别人说所恼害，是所这个伤害邪见是生邪见家，其心残取。那么这个生到邪见家也是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好，我们翻过来看这个所谓的十善业道经。那么我简单的讲，自己回去去看若离杀生，那么这边有个重要的就是我简要讲就好了。生长第四是生长无病，然后第五是寿命长远，那么最后那个是命中升天。那么如果回向这个无上菩提，那么成佛时得到这种自在寿命，就是佛有十种自在，那么这个自在里面的寿命自在，就是要活多久就活多久这个是寿命自在。那么这个若离脱道
在哪里？不知道龙王吗？
对啊，就是龙王。龙王就是我指若离杀生，我这样看到然后我是用跳的第四就生长无变，就是它有十种离恼法，那么有十种的果报，那么第四个叫生长无变，第五个叫寿命长远，第十叫命中升天。那么如果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的时候就得到寿命自在我就简略讲就好了若离脱道，那么就是第一个就是资财盈积，那么这个五种王劫水火及灰爱子不能善昧就是五种没有办法来伤害他了再来就是第十是命中升天，如果回向无上菩提就是得证这个清净大菩提智如果离脱道就得到这个大菩提的智慧。第三是若离邪行如果离邪行的话，就是第四是果报是七莫能亲，那么后面是成佛的时候得果丈夫隐秘长相，就是马云长相就是看不到他的这个器官了马云长相叫隐秘长相。那么这个是第四是若离妄语，那么他的第二个就是为诸世间之所信，他讲的话别人会这个相信第三是花园成正，人天爱敬。 那么这个最后是回向无上菩提，就得到如来真实语啊，这个是这个离妄语的话。那么若离两舌，那么第二是他的恶是得不坏眷属，无能破故，他的眷属没有人能够把他挑拨离间啊。第三是得不坏性，顺本业故，他得到这种不坏性，这个也是很殊胜啊。那么这个回向无上菩提，就是得正眷属，诸魔外道不能举坏，就是这诸天魔外道没有办法破坏啊，让他这些眷属都离开。就像佛在说啊，佛这个弟子，这是天魔外道也不能让他说这些弟子都跑光了啊。那么这个第再来是离恶口。那么这样的话，第三是言必契理，他所说的话都契合这个真理。那么再来就是第六是言者信用，他所说的话是很有信用的。不过回向菩提就是得如来幻音声相，这个幻音声相就是佛说的话，那么这个声音就是可以传遍无量世界啊，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听的都一样，一样的声音都是听了这么样的庄严殊胜啊，不要不需要我们用麦克风来讲啊。再来是若离其语，若离其语就是定能，第二是定能以至如实答问啊，这个也是很殊胜啊，如实答问，用他的智慧来回答众生或是这些大菩萨们所有的问题的回答。在第三是定于人天，威德最盛，无有虚妄，在人天里面他威德最殊胜，而且没有虚妄，就是这些人天所敬重啊。成佛的时候即得如来诸所受记皆不唐捐，就是他会得到佛的受记啊，受记他成佛啊，像这个 燃灯佛就受记释迦牟尼佛啊，将来成佛叫释迦牟尼。再来是若离贪欲，那么得到五种自在，一个是三业自在啊，诸根具足故；二是财务自在，一切愿解不能躲故；三是福德自在，随心所欲不皆被故；四是王位自在，真奇妙物皆奉献故；五是所获之物过本所求百倍殊胜，他求一样他得了一百倍啊。由于习死不迁疾故，就是有五种自在。那么成佛的时候，三界特尊皆共敬仰，就是如果离这个贪欲的话，会变成这个应供啊，人天之所供养应供。那么这个是再来就是离嗔恚啊，嗔恚我们看这个八种喜悦心法的第四种柔和直指心，第五是得胜者慈心，第六是常作利益安众生心，第七是身相端严众共尊戒，也会长得很庄严啊，就是我们不要经常生气，生气将来就会长得丑陋啊。那么就是要长得庄严一点，就是要经常就不要生气啊，就是要离嗔恚啊。那么回向无上菩提，有一个得无爱心，观者无厌，就是人在看佛的时候啊，怎么看就怎么殊胜，怎么看就怎么喜欢，就是永远不会厌倦啊。这个就是离嗔恚啊，就是观者无厌，人家都很喜欢你。再来就是离邪见，成就十种功德法。那我们看到第四个，直心正见，永离一切吉凶以往，就是得到正见。第五个是长生人天，不更恶道，不是不经恶道了，这个就是说他不会堕到恶道里面去，这个也是殊胜。在第六是无量福慧转增啊，应该是辗转增盛啊，辗转增盛啊，无量会辗转增盛。第七是永以邪道，行以圣道。那么这个有这么多的殊胜。那么如果回向无上菩提，重点在这个回向无上菩提，成佛的时候正速证一切佛法，成就自在神通。那么 他得到这个神通啊，这个是殊胜果报，就是离邪见。好，那我们这个就大概讲一下，再翻回来262页。好，我们看这个畏恶与现华果，就是得了一个现世报。那么这个看这个本文，与现华果者有恶因缘，善无善业与现华果。一由欲解故，二由事故。就是说得到这个现，就是现世现在，华就是生命的果报体，就是法，就这个生命的果报体叫现法。就现在的这个生命果报就是现的，得到这个现法果就是现世报。那么它有两个因缘，不管是造善业造不善业，那么会与现法果得到一个现世报，它必须要具足两个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就是由欲解故，欲解，欲就是内心的一种希望，内心的愿望，或者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叫欲。解，解就是有殊胜的认识，就是圣解。内心要有强烈的愿望，而且有这个强烈的认识。比如说我在拜佛的时候，那我知道前面就是阿弥陀佛，那么我顶礼的时候就是很诚恳的、很恭敬的至诚的顶礼，将这个心很清楚、很明白，那么一心归命，这拜下去，这一拜就不得，就是很殊胜啊，有欲解故。那么或是说我在念这个回向的时候，我随文入观，那么这个每一个字我都很清楚，这个每一个字的意义，那么我的心很强烈，那么希望我将来得了这个果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有欲解故，也会得到殊胜的果报啊。第二是由事故，这个事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对象，一个是现在所现出来一种行动，是把这件事情给做完成的叫做事。所以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对象，一个是现出来行动把这件事给完成的叫事，由事故。那我们看辟寻记，以现华果等者，未若作业或善不善，比增上力略有两种：一由欲解增上，于自所作心生欲要，即圣解故。就是说，这个因为是欲解增上啊，就是说他这个内心啊有很想要。而且还有对这个很想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呢他很欢喜的心，很强烈的心，所以他说于自所作，对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心生欲要，心里面生出呢他很强烈的这种愿望想要去做，而且还有好要欢喜的心去做，那就这个就殊胜了，就会容易得到这个现法果现世报，即圣解故。而且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强烈的认识，认识了解。比如说我在拜佛的时候，我是很强烈的认为我这个是很恭敬的心，所以这个印光大师说十分恭敬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就十一分恭敬就得一分的福慧，就消一分的罪业。那十分恭敬的话，就得十分的福慧，消十分的罪业。所以这个就是这所谓的由欲解故，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很殊胜的啊，得这个现法果。那么这是故事，就是有了啊。简单讲，就是这个波斯匿王的女儿，这个金刚女，就是头发像金刚，硬的要死啊，那个丑到不得了，这个看到都讨厌，就是那个要为了怕让人家看见她，嫁给人以后又把她盖了七重的这种建筑物，把她锁在七重门之内，就要怕她跑出去这样。被吓死了这样啊、哦！ 然后后来因为他这个自成的典礼向这个起舍觉山自成典礼佛，然后佛从这个地上现出来，他的头发马上就变成佛这样的柔软乌黑的这个美丽的哈，本来是金刚的就变成这个柔软乌黑的，这个眉毛眼睛马上就一直跟佛一样，马上就现出来，全部都改变了，就是一圣解故啊，一意解故，就是一下子就变成一个美女的，从金刚女变成一个美女。他的先生回来就吓到了，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太太。他们不相信啊，这个后来说那我请他，他说他要去见波斯匿王，波斯匿王说不要不要不要叫他来，看到就害怕。他说不是了，他现在已经变成美女了啊，还是给他来啊。就是这个就是有这样的这个，那是过去生曾经诽谤这个辟支佛说怎么长那么丑啊，就是变成这种丑陋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就是讲话就要很小心啊。好，以欲解故，由欲解故，那么也可能会得现法果。再来是二由一事增上，就是他所造作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对他的对象增上呢，增加这个业力，增强这个业力。那么对三种对象予他尊重，比如说这个三宝，就是他所应该尊重，他去做善业或是造恶业，予有恩所，予有恩所就是对父母亲师长有恩的，那么他去伤害他或者去供养他，这是不一样的啊。或有苦所，就是贫病的这些有苦的人有所作故，这些对这三种对象尊重恩啊，有恩或是有苦，就是所谓的敬田、恩田、悲田，他去造作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是说去造善或不善，那么就是做对象也是很重要，就是说对有恩的就是福田殊胜，会母亲很孝顺，他就将来就升到天界去啊。那么就是对三宝很恭敬，他将来也升到天界去啊。这个就是说尊重，他伤害父母亲，将来都纳罗家了，都地狱去。这个就是有恩或有苦的啊，这个是不一样啊。好，再看这个随北寺，这个生恶。随北寺就是说，把前面这个欲解故跟事故这个再把它分别的去解释他们哈。那么我们再看哈，它是这有欲解，先解释这个有欲解。有欲解又分成八科，就是有八种啊，就是所谓的我们看这个本文，应知欲解故有八种，一有故欲解，第一个叫有故欲解。有故欲解就是故，就是顾虑呀、啊。顾虑是什么呢？就是不能舍离呀、啊，不能舍离贪着受用。有故，它是顾虑什么？自身呐、啊、财物等等，它都顾虑啊。啊，或是顾虑诸有，就是他所享受的种种的这些一切，他都顾虑，他就是不舍啊。就是有故，这、就是一种恶法。再来是无故欲解，无故就是没有顾虑，然后这个自身的这个内财，这个身外的外财，还有这个一切，他都可以没有顾虑的去施洗啊，去布施等等，那么这叫做无故欲解，那么就是善法。再来是损恼欲解，那么就是损恼这个所谓的敬田、恩田、悲田，那么这个是主要是对悲田的损恼啊，这是恶啊，这是恶法。再来是慈悲欲解，那么这是对悲田的这种慈悲啊，慈是娱乐，悲是什么拔苦啊，那么这是慈悲欲解，这是善法。第五是憎害欲解，那么憎害欲解主要是在讲说对 敬田佛法僧三宝敬田，那么他去政务去伤害破坏。第六是这个敬心义解，就是也是对佛法僧三宝敬田，那么起的清净的信心，那么这是一个善法。那么第七是弃恩义解，对恩田就是抛弃父母亲，抛弃这个有恩的人。第八是知恩义解，知恩就是报恩啊，对父母亲报恩，对三宝报恩。那么这些，但是他主要是在讲恩田啊。那我们看这个编辑，应知义解互有八种等者，于中有故无故义解，依智所生。这个有故无故义解，就是依智，智就是自己，生所生就是所产生。可是因为自己去顾虑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财物、自己所享用的一切，那么就是说有故或无故，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依智所生。再来是损恼慈悲义解，依他所生，就对这个悲田啊，就是有苦的损恼或慈悲，那么就依他所生，依他人，依止他人所产生。再来就是正害净性义解，依净田生，就是因为正害这个净田，或是净性这个净田，那么就是依止净田。那七恩之恩义解，依恩有生啊。啊，对不起，依恩田生，依止这个恩田所产生。就是指这个父母亲等等啊，有恩的人。那么这在讲说，这有八种义解都可能产生了这个所谓的现法果、现世报啊。所以在造作的时候，就是要很小心啊，就是对于恩田、敬田、悲田，就是要有这种比较好的、很强烈的这样的心去造作。好的，这样善业的话，就有殊胜这个现法果。再看，我们先看有故义解，有故义解造不善业，受现法果。啊，这有故就是恶法，所以就是造不善业。那么这个有故，故就是所谓贪着受用不能舍，就是故念啊，顾虑顾念，那么就是爱着。的意思了。那么这个未如有一由增上义解，故念其身，就是由于增上义解，他就是加强了他的这种义解。那么呢，第一个是故念其身，就是他是不能舍离贪着摄用他这个，他觉得他这个身体要保护得很好啊。别人怎么伤害都没关系，自己就不可以受伤害。再来是顾念财物，这个一毛可以都不拔，财物都不想布施了，衣食饮食、衣服饮食、卧具衣药，他什么都不要布施。这个顾念财物，这个我今天好像有寄一个 email， 就是一个萝莉，就是身体都没有办法穿衣服。啊，因为他以前他先生要供养三宝，供养这些出家众，然后他就说啊，这个供养斋食家这些食物家，不要供养衣服。从那一生以后，就是身体只要穿到衣服就烧掉了。那个他到这个，他就躲在这个森林里面，国王去打猎，然后想要吃一些东西，跟他要是有，可是呢他就不能出来见人。那国王就把这个衣服啊拿去叫侍者拿去给他穿，结果就烧起来了，再拿第二件又烧起来了，国王就生气了，你为什么在里面把我衣服烧掉？说不是烧掉，他自然就烧掉，这是果报啊。那但是要饮食都有，因为他答应说先生供养这个食物，只是他不答应先生供养衣服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是很可怜啊。所以这个是说顾念财物，顾念诸有，顾念诸有就是这个、其他一切的啊，气之间的其他一切啊。好，造不善业，看《辟邪记》，有故义解造善不善业等者， 未有顾念其身身体，或有顾念财物，或有顾念诸有，造不善业，是名三种增上有故意解。此中诸有，什么是有呢？他这边有解释，为宪法生所依处诸所有事。宪法生所依处，就是说这个他得到这个宪法果以后呢，他所依止的地方的种种事物。那什么是种种事物呢？己外四大，就是气之间的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这山河大地的啊等等，己所造色，所造色就是种有的这些器物啊等等，所造色啊，这叫做有诸有。反正意思就是这气之间所有的一切，它都不喜，都不愿意去布施了。好，再看他解释，不能舍离贪着色用，是名不念啊。这个不的意思就是不能舍离贪着色用。再看这个无故意解，无故意解所造善业啊，这个就变成善业了，还是无故啊。受宪法果者，未如有意以增上意解啊，就是有强烈的这样的希望、愿望，那么好要，那么有强烈的认识，那么就增上意解，不顾其身，他不顾念他的身体，不顾财物，不顾诸有，造作善业，这是像这个须达多啊尊者。啊，须达多长者，对不起啊，长者，须达多长者，啊，就叫做己孤独长者，他就是把他家财务通通布施出来了，可是呢，他的财务家里马上又生出来，这些东西全部又恢复了啊，虽然都布施了，但是马上又恢复出来，而且他正在计划要去造作这个奇数己孤独园。就所谓奇缘监测的时候，这个天上啊，那个做一个梦，这个倒立天已经帮他造了一个很庄严、这个美丽的这个庄园啊，在这个倒立天上，天宫已经把它都造好了啊，所以他还没有做这个奇数己孤独园，这天上已经造好他的宫殿了，等他去享受，就他有这个计划而已，可是天上已经做好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叫做。无故意解，就是有这么强的心愿啊，因为刚刚好对的就是佛嘛，佛跟他的这些尊者、这些弟子，那么能够修行，那么他这个发了这个心，天上的宫殿就造好了，所以这个叫宪法果啊，这个也是很出圣。那么这个不顾其身，讲一下哈，就是说这个佛子舍利嘛，是在这个陕西的法门寺，在文革期间，那么这个红卫兵啊，就借个理由说，所谓的这个地宫里面啊，常有蒋帮电台，就是蒋介石的电台，然后呢，就要去挖这个地宫。要把佛子舍利挖出来，当时的住持叫梁清法师，梁清法师呢阻挡不了，后来就用这个柴油啊把身上都浇了，然后点火燃烧自焚，啊，就死在这个地宫前面啊，这些红卫兵吓得都跑光了，本来挖一半啊，都已经快要挖到了，就跑光了。就因为这个梁清法师无故意解啊，就不顾其身啊，就是保护住了啊。那么等到这个经过这个共产党觉得这个佛教的文物啊也是很殊胜啊，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次是下大雨打雷，就把那个塔，就是所谓。里面藏有地宫，里面藏有佛子舍利的塔，每一劈呀、啊，把它劈成两半，啊，就 就是塔一边一边就是倒下了，然后再经过六年就把它挖出来，终于看到了这个佛子舍利啊。那么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毁灭佛教啊。那么这个就在这个就是所谓的法门寺的这个不远的地方，20里，就是今年已经开始建的这个所谓的妙见长老舍利塔啊，就盖在这个就是不远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法门寺不远的地方。然后这是6月1号啊到6月3号，就是法门寺的这个佛这个妙见长老牙舍利的迎遣团，那么他们到了法云寺，那么去迎遣妙见长老一颗牙舍利。那么6月1号到6月3号到香港要去给他瞻礼，那我跟魏师姐就是他们邀请我们去那边了，就是去帮他的忙。那么这个贤空法师就是法门寺的副住持啊，他就是已经在那边建了这个妙见长老牙舍利的舍利塔，那么旁边盖了一个叫法云寺啊，叫法门寺佛学院，那么又称为法云寺或叫法云禅修中心啊，在那边有很多人在那边读瑜伽师理论啊，就是这个是这个贤空法师就是妙见长老的弟子啊，就跟他学习了3年啊。良清法师啊，不顾其身啊，不顾他的生命，那么来护卫这个佛子舍利啊。再看这个损老欲解，造不善业，受现法报，就是损老他人啊。未如有意与他有情，补特伽罗以增上品，损害欲解。就是说对这个补特伽罗，我们这些所谓的受取去这些凡夫们啊，这个有情众生们，那么呢以增上品强烈的这种心啊，想要去损恼这些众生，这些有情啊，造不善业，这个也会得到现法果啊。慈悲欲解啊，这个刚刚讲说，这主要是对这些有苦的众生，你还去伤害他啊，就是像这个最近就是学生嘛，两个皆有泼这个秽物的这个很脏的东西，啊，现在被学校开除学籍啊，这个就是马上会有现法果啊，就是对这些。再来是慈悲欲解，所造善业受现法果者，未如有意与他有情，普特伽罗以增上品慈悲欲解，造作善业。这个增上品是慈悲欲解，那么当然就是以无贪嗔痴的心去用慈悲心去对这些有苦的众生去帮助他们协助他们，而且如果能够三轮体空了这样啊，那这更殊胜啊，这个就马上得现法果啊。再看这个憎害欲解，憎就是有憎恨的意思，害是伤害，憎恨又伤害，欲解造不善业，受现法果者，未如有意于佛法生，即随一种尊重处事，以增上品，憎害欲解，造不善业。就是对这个佛法生，那么就是想要修学圣道，那么结果他去伤害他们，去破坏他们，那么就是会得现法果。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永和也有这种啊，就是以前啊，就是有个师姐的这个先生，这个师姐每天都喜欢在5点的时候送这个金刚经，然后如果他睡过头了，会有人把他叫起来啊，会有这个神把他叫起来叫他送金刚经。然后他先生啊，有一次啊，就把他金刚经丢到马桶里面，然后过了大概1个多月，他先就是去做这个 防水工程，从那个屋顶上摔下来，刚好两次钢筋插进他的脑里面，生锈的钢筋插到脑里面，然后就快要死掉了。那个国泰医院说没救了，后来用这个大兴善治的大杯水把他救活了。不过他的头脑已经受损，因为钢筋插到里面去了。这是所谓的陷滑果啊，就是破坏这个果。这个是有这个陷滑果，或是这个。这个民国十六年有一个叫基督将军冯玉祥，发动了一种四产充公，把寺庙财产充公，寺院改成学校。那么在荷兰发动族生，把这些废寺族生，把僧人都赶走，把大相国寺改成寺场。然后在这个就是在荷兰、陕西、山东、河北的发动毁国。那么他跟他的女儿。就是往这个莫斯科的船上，快要到莫斯科了，然后在船上被这个火烧死，在水上被火烧死啊，这个就是也是有现发过啊。好，再看这个净信玉解，净信玉解所造善业受现发果者，为如有依与佛法僧等，以增上品净信玉解造作善业。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读诵《金刚经》、读诵《法华经》、读诵这个《华严经》等等，那么都会，我们用清净的信心去读诵经典，那么会得到现化果，有些很多感应的事迹啊，所以记载在什么《金刚经》实验录、《法华经》实验录，还有这个《华严经》实验录啊，就像这个啊。净信也就像这个玄奘法师啊，他有很多次都生命都快要结束了，就是因为读诵什么《般若心经》，然后就是能够这个逢凶化吉啊。这个《般若心经》就是也是很殊胜的净信意解啊，所以才有一切十地而已啊。如果没有《般若心经》，他早就死在路上了。你们也读不到一切实地论啊，就是我们也不能学习，所以这个波罗先生也是有殊胜的功德啊，就是很多次都救他的命啊，就叫净信玉解啊。看这个辟邪集，增害玉解造不善业等者，起嗔恚心，是名为正；起杀害心或恼害心，是名为害。尊重处事有多差别，会师长等应时，就是对尊重处啊，或尊重事啊，就是我敬田，那么他如果去造作啊，正害或是所谓的敬信，那么是有殊胜的这个现法果啊。那我们看这个。讲到知恩，然后再停下，再看七恩义解。七恩义解造不善业受现发果者，为如有依于父母所及随一种恩造之处，以增上品，备恩义解，七狂义解，酷暴义解，造不善业。看辟邪集。七恩义解造不善业等者，此中酷暴义解未起邪见，要作诸恶。就是说他心里面起一种邪见，认为说是背弃父母亲啊恩田，那么是对的，去造作种种恶事啊。那么这是看这个啊，背恩就是背弃恩田啊。欺狂就欺狂父母啊，这个酷暴就冷酷残暴啊等等啊，就是说对父母亲不孝，就是会天打雷劈的。然后这是有一个，这是30年前，那么他是媳妇啊，对这个公婆非常的侮辱虐待，什么都来啊，就是非常的不孝。然后啊，前几天呢、啊。前三天，他的哥哥、他的先生都梦见了， 说某某人在几月几日会被这个雷给打死啊，然后他刚开始就、我才不相信。打那一天的时候啊，中午的时候本来是晴天呢、天气很好，可是开始打雷了，他就躲到他的这个衣橱里面，然后呢一阵的闪光进来，从衣橱把他拉到街上劈死，这样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啊，就是那个电的引力啊把它吸出来，把它从这个衣橱把它拉出来，然后到街上劈死它，天打雷劈啊，这个就是也就是说雷电好像啊，好像也是有眼睛的啊，会看准，所以逃不掉啊。好，这个是七恩御姐。再看这个知恩御姐，知恩御姐所造善业，受献华国者，未如有一于父母等，以增上品知恩御姐，报恩御姐所作善业，就是他供养父母亲。这个佛经讲，供养父母亲跟供养等觉菩萨的功德是相等的啊，也是那么殊胜啊。供养父母跟供养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就快要成佛，一生无数，就像弥勒菩萨一样，功德是相等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知恩义解，来读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啊，这个上面也是有这样的说法。再看这个啊，我先讲到这里，看有没有问题。或是化验室有没有要补充？
这个262页这边啊，讲这个宪法国里面讲了两个重点，一个是由御姐，一个是由四。那因为王居士还没有讲四嘛，哈，那先是讲由御姐。他这两个部分的其实他的互动的关系是非常有关的。什么意思啊？因为他所谓御姐跟士，就是这个对象，这两个部分啊，假如我们把前面提过的重点里面，第一个就是他的意乐，他怎么思维，他怎么用他的思心所去对于一些相关的事物跟相关的对象啊，所产生出来的这个造作的善业跟不善业，所以事意乐烦恼加行就近，大家常常能够把这几点把它放到心里头。在这边来讲，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他所谓现世报就是一个重业，会感得现法果，因为后面还会讲在现世会有异俗。这一世里面，我们想我这一世啊，我如果说往生了，我就下一世我感那个异俗果，但是业很重的时候呢，在现世就会感到异俗果。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这一生如果说我做的好事，这个事情是非常好，所以在这一世就感到异俗了，就做的非常不好，他可能就变成一个大老虎或者变成一只狗。那后面王居士在讲的那个与感宪法果的时候都会提到。那我提到这边里面，大家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啊，他虽然列了，譬如说这个由御姐他列了八个有故无故，他是一正一反啊，损恼慈悲增害，譬如说这个是有关的啊，然后尽信，然后呢七恩跟知恩，其实这边比如说那七恩跟知恩就是跟什么，跟三宝跟这个父母啊，然后呢譬如说他尽信，他也是跟三宝有关，其实他都是跟什么，跟对象也有关。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会感得宪法果。各位，你们假如说前面读这个烦恼杂览的时候，如果说在比较年轻比较气盛在比较青壮年的时候所造出来的业是猛力，那猛力的这种业就是宪法。所以那我上个礼拜我还跟另外一个师姐在谈这个事情，她讲到一件事情，她说如果说我年轻的话，譬如说这个讲跟他先生的关系的话，我马上就怎么样，他讲了，我其实我从另外几个角度我去观察，因为我们在读这页，我就想 知道的是什么？不要说他这样子讲，就是我们自己在比较年轻气盛的时候，我们要造作一个什么业的时候，他都是很猛烈的。所以说，那当然现在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智慧经验的成熟呢，那当然有些习性是不容易改掉的。可是呢，因为有法的熏习呢，让我们心念在慢慢在转变。那么知道就是说，凡事因为有烦恼的猛力，或者说心力很强盛，在这边讲增上愈解，都是很强而有力所造出来的业。这种，所以从易乐的思维跟他的这种心力的强盛，再加上跟他的对象啊是怎么样，那这种经验就会造成谢法果。所以那我之前我也提过，像这一些呢，在如果说对应的广论里面，就是聚力业门，就是具有强而有力的业造作的这种进出的这种门啊。所以刚刚王居士呢，这边已经把愈解，就是从思维这个造作心啊，就是思心所的一些造作，它里面呢，跟他是不是很年轻气盛，还有他强而有力的增上，那个增其实这边会增上，就是跟他年轻气盛是会有关的。那我们因为学到这边，我们就是常常要退一步想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下面一步要造作这个业，或者心里面这样子想，最好再忍一下，再退一步啊。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还有这一世里面熏习了很多这种种子，那如果说我们随着这个习气走，随着这个烦恼的这种猛盛的这种走的话呢，那我们不知不觉我们造作的就这个业就比较重了啊。所以这一块呢，他讲了那么多，那我是觉得我们背后要抓了几个重点。它是聚力业门，就是非常具有强有力的业门，然后它是思心所的造作的意乐的部分，那下一部分是讲是对象的部分啊。所以我就简单的补充，谢谢。
谢谢这个法居士。那这个现法果啊，这个是如果这个业这么重，也是我还是要再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是华藏讲坛现在活罗教经会的这个会长，叫做王明道这个先生。他曾经跟我讲过那个故事啊，就是说，他为什么答应我？就是那个时候骑着机到这个新店的妙法寺去当义务的建工，因为那个他是一种结构技师，他是建筑师，那也是结构技师。那他说3年前还是几年前他跟我讲的时候是70几年的时候，那他是说他曾经啊去南部一个寺庙去帮人家帮那个寺庙盖大殿，他去建工，所以他就自己开车啊，那个费用就是他自己出。然后呢过了几个月，他的这个朋友要他到澎湖去玩，那么这个8点的飞机，那么就是大概在5点的时候啊，他的闹钟是大概是6点半，快7点，然后这个他就被一个声音给吵起来，就醒过来，醒过来就想要躺着，然后把闹钟按掉了。我一睡醒来之后已经快8点了，啊，飞机是8点来不及，然后就赶快赶到这个松山机场去搭滑，结果他是说9点的那个才还有一个位置，因为9点那个提前去坐8点的位置。结果呢，他的朋友在那边等，等这个飞机到要在澎湖要接他。结果到这个过了半个小时以后，飞机飞到这个澎湖上空外海，马公外海，就是。坠机啊，就沉到这个马公外，全部的人都死掉了。然后这个连提前搭8点那个也死了啊、哦，就是本来是不会死的，就有一个让出一个位置出来，他去坐就死了。然后他就坐9点，坐到他朋友吓一跳， 啊，你不是搭那一步吗？是没有，来不及，被那个声音吵起来。啊，这个就是什么现法国，本来是要死的，但是一个声音把它吵起来，改变了他要死亡的果报。啊，后面才会造作那么多善业啊。这个波罗僧院办的也是很好啊。是这个，就是说，也有感得现法果啊，对三宝恭敬啊，愿意付出啊，也是有不可思议的现法果。好，我们看，当然他还有别的了，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就好。再看事故，由事故若不善业，彼五无间即彼同分中，亦有受现法果者，无啊五无间业者。一害母，二害父，三害阿罗汉，四破生，五以如来所恶心出血。我们看弥寻记，五无间业等者，未若作业定堕无间大那洛迦，当知此业名为无间。无间业，于中害母，害父，害阿罗汉，成就杀生究竟业道。那么就是说，对于杀害父亲、母亲、杀阿罗汉，那么是可以杀死的。那么就成就了杀生究竟业道。那么这个再看破和合生成就妄语究竟业道，那么它是一个大妄语，那么才会让这个这些和合生那么脱离开生团，去跟他一起学习邪魔歪道啊。所以是大妄语啊，就是成就妄语。于如来所恶心出血，成就杀生加行业道。你不能说就见，因为我杀不死。以如来身不可害故，如俱舍论十八卷一页说。好，我们看前面的这个，什么叫做这个五无间啊？即彼同分中，这个五无间，五无间是在指这个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讲造作这个业的名称叫无间，第二个是在说这个无间地狱的五种无间。那么这个是地藏经里面说这个无间地狱有五种无间，一个是去果无间，去果就是在五趣啊，去果，去就是去向，果就是到这个无间地狱里面，无间就是他一死了，一刹那就到了，根本中间是没有间断的啊，就是到无间地狱是一刹那就到，就是没有间断。第二是受苦无间，在无间地狱里面没有一个时间是停止的，都在一直受苦，受苦无间。第三个是时无间，时无间其实就是一劫，在一劫之间相续没有间断，叫时无间。再来是命无间，在一劫之间寿命没有间断，就是死生之间呐、是没有间断的啊，就是一直受这个苦都没有间断。第五个叫身险无间，这个也蛮恐怖的，身险无间就是在每一个地狱里面都受不同的刑罚，而且他的身体遍满所有地狱。哇，这个太苦了，这个太恐怖了。这个无间地狱就是这个阿罗汉啊，观想这个无间地狱的苦。哎呦，这个如果是有些阿罗汉说这个会这个流这个红色血、汗会流像血一样颜色。就是这个是以前的故事，但是学习的这个阿罗汉应该是没有这个烦恼种子。他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故事是真实性，我没有办法说啦。只是说他的恐怖性，就是啊，他观想他过去在无间地受苦的这个会身体会流出血汗啊。那这个。这个无间呢、就是我们解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杀父害母啊，那这个当然是有个故事啊，就所谓的阿舍世王、阿舍世王这个他是把父亲频婆娑罗关起来，然后这个让他饿死。那么在频婆娑罗他是 得了佛的这个派的弟子来给他传这个受八关斋戒，那么又给他说法，那么就证了三果阿那含啊，然后后来就是饿死了，在这个监狱里面饿死了。这个后来这个阿舍世王就是重病了，这个没有办法好，那么但是呢，这个乞婆劝他要忏悔，那么又给他带到佛的这个地方。那因为他这个在病床上，佛的光明啊，慈悲的光明照到他的身上，使令他的所有的这些痛苦的解除啊。那么这个他就在那边就是礼拜佛，然后忏悔。那么这个后来阿舍世王，他是堕到这个地狱里面去，那叫做拍球地狱啊，就是堕到拍球地狱里面，就是球啊，就拍下去就弹上来，就是马上就出了这个拍球地狱。那么后升到这个六欲天中，升到六欲天里面，然后后来证了这个辟支佛果，到人间证了辟支佛果，后再修行就成佛，叫做尽其所不如来啊，这个叫做阿舍世王尽其所不如来，就是有犯忤逆罪，后来忏悔了还是一样啊，可以这个可以脱离这个地狱的这个苦啊，这个是害父的，当然他也是有害的，因为他也把那个这个韦尼西夫人给关禁起来，就是不让他去见这个他的父亲啊。但是这个韦尼西夫人还是有原谅他啊，这个频婆娑罗王还是有原谅他啊。那这个是阿舍世王，那当然他忏悔以后就对佛法就复持了。那么这个经典上说，阿舍世王为什么堕到地狱里面又马上出来呢？因为第一个是他忏悔。他修这个得到文殊菩萨教他修这个观啊，然后呢观这个实相，那么这个重罪就消灭了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阿舍世王过去曾经供养73亿佛啊，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而且他的心呢、啊、不理无上菩提，他只是被一个恶知识这个提摩达多来教导他。那么他是想要说，为什么我的父亲在我小时候要把我从楼上给他丢下来，害我摔断我的手指啊？我父亲本来就要把我杀掉的，后来就不忍心杀了啊。那所以我杀害父亲，这是合于道理的啊，法想啊，这是合于道理的啊，这个是。这是这样的啊，被这个恶知识调打，所谓提婆达多来教导，才会造作这个恶业。那我们看这个破身啊，这个害阿罗汉，这个提婆达多他也是有害阿罗汉，他是把这个一拳把这个莲花色比丘尼给打死了啊，就是说这个莲花色比丘尼是佛了。女弟子里面神通第一的啊，莲花色比丘尼本来是一个淫女啊，就是个妓女啊，王舍城的妓女，后来佛的教化出家修行，然后就证，很快就证阿罗汉。那但是呢，他有一天呢、啊，这个提婆达多那么到了这个精舍里面呢、啊，所谓竹林精舍。那么这个竹林精舍当时有很多的坐具啊，就是人家打坐这些坐具。那么我有制定一个戒，如果你要进入竹林精舍，你要先把你的脚啊都洗干净，才可以走进。但是呢，这个提婆达多他就不洗脚，他故意走进来，把这些坐具都踏得脏掉了。那么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啊，就是劝他说啊。这个世尊就明明治了这个戒，不洗脚不可以走进来，那大德为什么要明知故犯呢？那么这个提婆达多就是 本来想要做火又做不到，那吕氏吕败啊，正好在生气，然后就说，就恼羞成怒的说啊，怎么哪里来的这么丑陋的这个比丘尼啊？你没有，你也够资格来教训我吗？难道你知道戒律，你还胜过我吗？啊，他就是比他强，就对了，一拳就打中他的脑袋。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主啊，释迦主里面王子里面，佛的力气是最大的，再来是蓝陀，第三就是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是王子，他是阿兰尊者的哥哥啊。那么这一拳就把这个莲花色比丘尼给打死，当场打死。所以这个提婆达多有做一个什么杀阿罗汉的罪啊。然后这个再看这个破声，破声就是所谓的破和合声，有两种，一个叫做破结魔声，一个叫破转法轮声。那么破结魔声，这个结魔的意思啊，比如这个传戒里面有三个和尚，一个是三个师啊，一个是教授和尚，一个是结魔和尚，那么一个是这个所谓的什么，德界和尚啊，这么一个基本的有这个三师啊。那这个结魔的意思就是开会啊，或是作业的意思啊。出家人就是要这个诵戒啊等等，要开会，要处理事情，那么必须要做这个结魔啊。那么至少要有两组人，四人一组，四人一组，那么至少要八个人。那么你让他们没有办法合，那么就是破结魔声，没有办法来做结魔。第二个就是破转法轮声，破转法轮声就是也是一样，四个一组，再加这个破转法轮声这个人，加起来是九个人。那么破转法轮声就是至少要有九个出家人在一起，那么才可以破。那么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佛在世的时候才能破，因为佛才有转法轮，其他人不能算转法轮。那么这个说这个破转法轮身，那么他有具足七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必须是个比丘，他才可以破转法轮。第二个就是他这个人是一个见行人，他是喜欢思维的见解见行，一般的人是不是见行人，不喜欢思维的不叫见行，他是一个见行人，喜欢思维。第三个条件就是说他必须是这个所谓的他是持戒清净的啊，他必须是一个持戒清净的人啊。再来就是说这个第四个就是在异处，就是佛，比如说佛在七首觉山，他就在别的地方，他才能够破转法轮身。第五个，他所这个对象，把他这个是破的对象都是一些凡夫生，圣生的话就正阿罗汉的就不会被他欺骗啊。第六个就是这些人都要相信说，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还有别的佛。那么相信这个破转法轮身这个人，这个比丘是佛。第七个就是破身不会经过一个晚上。好，这就是说舍利佛跟目犍连，那么就是提婆达多拜了500个比丘，跟他去走，跟他走了。那么佛就派这个舍利佛跟目犍连尊者去劝导这500个比丘回来。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就是这个所谓的目犍连尊者先用神通让他们起了这个信心，然后这个舍利佛再为他们说法，就是说其实提婆达多是没有正见的啊，你们应该跟佛一起修学，然后就把这500个比丘给劝回来。那么这个是因为舍利佛尊者跟目犍连尊者两个是配合的很好，一个是神通第一，一个是说法，还一个是智慧第一。那么他们过去生两个是什么？是夫妻呀、啊，啊，就当过夫妻嘛，啊、而且这一对夫妻配合得很好、啊、就是我有接几个 email 啊，里面就是设立了梦见尊者跟提婆达多的因缘啊。这个好，这个就是说，这个不会经过一个晚上就把它给解除了啊，就是把这五百个比丘带回来啊。还有这个有六个时间是不能破转法轮身的，一个是初转法轮的时候，当时佛法佛才要刚刚说法，怎么可能有破转法轮呢？第二个是佛要入涅槃，大家都在伤心，也不可能也破转法轮。第三个就是这些比丘没有破戒，没有产生邪见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来破，要有人破戒他才能够就是去破转法轮身。第四个就是佛还没有收第一大弟子，就是还没有收目犍连跟舍利弗尊者的时候啊，不能还没收他们为弟子的时候是不能破转法轮身的，要等到佛收了这两个弟子，好才能够破。第五个是佛灭度以后就不能破转法，所以现在是不能破转法轮身的。那因为你又说你是佛，是 很少人会相信的、哦、第六个就是我还没有叫大众生结界的时候也不可以破转法轮身。什么是结界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寺庙或是在一个戒场或是一个法会，那么就是要结界。那么结界就是举行一个仪式啊，就划定一个区域范围，那么希望就是不要超过这个区域范围，那么就是有护法神来保护啊，就是不会被这个一些啊恶鬼恶神来破坏啊，就是要结界啊。那么这个罪业的大小，这边的比较是说，第一个是破和合身的罪最大，第二个是出活生血的罪。第二重就是里面这个五无间里面啊，第三是杀害阿罗汉，第四是杀母亲啊杀母，第五是这个杀父啊。那么这个提婆达多他也出活生血啊，这个出活生血是啊，提婆达多想了很多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再把他指甲养得很长，然后在指甲上面涂了很多毒最毒的东西，然后等要跟佛啊这个顶礼的时候啊，接主礼的时候，用他的指甲去抓这个佛的脚，然后那个毒啊进入佛的身体里面马上就毒死了。结果那一次抓到佛的脚的时候，毒要变成甘露啊，就没有用了，这个时候就没有效。后来又想一个方法，那个佛会经过七舍劫山，那我在上面用石头推下来把它压死，结果被这个护法神把这个石头给击碎了，然后这个碎石就击中这个佛的脚趾，然后流血就出佛身血啊。那么在这个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这么说，恶有品里面啊这么说啊，这个提婆达多为了利养，为了这个人家恭敬利养，他屡屡的伤害这个释迦牟尼佛，乃至说今日成佛，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他也是为了利养要出佛身血，所以提婆达多堕到这个无间地狱里面去。那么这个提婆达多他常怀恶心呢、啊，来毁害如来，所以这个事情是穷解不尽。如果说这个提婆达多怎么去伤害释迦牟尼佛的事情是讲不完的，一节都讲不完啊。那么这个，那么但是这个上面说啊，这个经典这么说，如来用慈悲力去哀悯这个提婆达多。那么因为佛啊，释迦牟尼佛说啊，我以直欲提婆达多故，速得成佛。因为他经常去遇到这个一直在迫害他的这个提婆达多，他才能够快速的成佛。念其恩故，常垂悯。长此垂悯，因为他想念到这个提婆达多怎么伤害他的这个恩德啊，常常发起慈悲心啊。这么佛就派遣阿难到了这个地狱啊，到这个无间地狱里面去问讯提婆达多，去跟提婆达多问候啊。那么就是阿难到地狱门口， 啊，就来问问啊，啊，要去问，结果问这个牛头阿旁，这个牛头阿旁是里面的鬼族啊，就是说为我唤提婆达多，说帮我叫一下提婆达多，请他出来吧。然后牛头阿旁说：“奴问何火提婆达多？你是在问哪一尊火提婆达多啊？”他说：“每一尊火都有提婆达多，哎，过去诸火皆有提婆达多，每一尊火都有提婆达多。那你是要问哪一尊火的提婆达多？”阿难说：“我唤释迦牟尼佛提婆达多，我要叫的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提婆达多。”那么这个是牛头阿旁啊，就去告诉提婆达多。阿难就说啊，阿难在外面啊，想要跟你相见啊。提婆达多出来了，说：“善来阿难，如来犹能领念于我耶？这个释迦牟尼佛还能够来怜悯我吗？”阿难言：“如来前我问讯，苦痛可堪忍火。”啊，这个佛啊，请我来问你呀、啊，说你这个痛苦啊，您能忍受啊？啊，这个无间地狱这么苦哎、欸！提婆达多言：“我处阿鼻地狱，阿鼻地狱就无间地狱啊，犹如比丘入三禅乐。”哦，这是什么意思啊？就像这个比丘啊，进入这个三禅里面是最殊胜、最快乐的哦，最快乐在三禅。说我在阿鼻地狱里面，就像这个比丘啊，这个入这个三禅这种禅定的快乐，这么快乐啊？为什么这么快乐？因为他成就佛啊，一尊释迦牟尼佛。他虽然是在阿鼻地狱里面，可是他没有苦啊。啊，那么佛言，我就说了，菩萨摩诃萨修大方便，引接众生，其受生死无量大苦，不以为患。说啊，这个提婆达多是一个菩萨摩诃萨，他修一个大方便来接引众生，那么他自己啊受这个生死无量大苦，不以为患，他不觉得这个是苦。若有人言提婆达多十是恶人，入阿鼻狱者无有是处。若有人说啊，提婆达多实在是一个坏蛋啊，他入了阿鼻地狱无有是处，这句话是错的，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是一个大菩萨。他来成就释迦牟尼佛，成就成佛啊。那么这个如来尔时，即为大众显发提婆达多微妙密显大方便。佛就为这个大众来说啊，说提婆达多他的什么微密妙显大方便，他的这种微密的这个妙显，他这个殊胜的显，一直在障碍这个佛。然后，但是他成就了一尊佛啊，这大方便，使无量百千菩萨得无生法了。听着这个提婆达多的什么微妙密，哎，微密妙显大方便的证无生法的，那么一堆的这个无量百千人得须弥幡果至阿罗汉道啊，这个就是说《大方便我报恩经》讲说啊。恶有品里面讲说，提婆达多在地狱里面、啊、就像三禅里面那快乐一样，那么殊胜、啊、但是凡夫不行，你对的不是佛、啊、你去照做这个恶业很惨的、啊、那个无间地狱的苦就有得你受、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还有提婆达多他那个时候提倡说这个无法是道，八正道不是道。所谓无法是道就是邪见，他就说他提倡进行受着粪扫衣，就是他进行受都要穿这个不好的这种粪扫衣，进行受要坐死，就是坐下去吃了，然后还没有吃饱就算了，不能再起来再去盛饭盛菜。在进行受这个常起食，只能起食不能自己煮。那进行受这个陆地坐，就是不可以住在房子里面。然后进行受不可食肉、食牛奶、食盐，连盐巴都不能吃。就是故意要讲说他在行陀陀行，说我你看我戒律持得多好，比你这个这些弟子都还好啊，多么严格啊！然后就要说他这个才是正道。 释迦牟尼有说的那个不是正道，就故意这样说了哈，这只是在邪见。我就讲到先讲到这里哈，还有时间，如果没有问题，我再继续讲同问罪。好，那我们继续讲同分罪。好，无间同分，无间同分者，未如有一与阿罗汉女及与母所行慧染想，就是对这个阿罗汉慧染想，就是跟他有一些想，那么这个就是沙罗汉。与母所行慧染想，那么跟母亲，这个就是沙母。打最后有菩萨，最后有油，就是生命体的最后有最后的生命体，就是一生不处啊，就是像等觉菩萨，像弥勒菩萨一样，最后有菩萨。打，但是不能杀啊，只能打，不能杀他。就是你打弥勒菩萨可以，但是你不能杀他，就是你只能打，但是你杀不死他，那这个就是有很重的罪，这是无间，啊，这无间罪。这个打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杀害，你没有能力杀害他的意思，是他没有办法让你。那阿罗汉是你有可能杀害他，像刚刚讲的那个神通第一的莲花色比丘尼，一拳就被打死了。这个提婆达多本来是没神通的。那么也求释迦，求这个舍利佛去教他，也不教；求目犍连尊者也不教他。然后后来求一堆阿罗汉都不教他。后来求他弟弟，他弟弟还不了解，说他的哥哥原来是这么坏，就教他这些修神通的方法。他得了神通，就是非常厉害啊！或以天妙。取路，这个取是错的，就是一个的双人旁，然后再加一个畏惧的惧的那个，就是两个木下面一个对子，就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一个行啊，行就像那这个衙门里面换了一个字啊，这个是。天庙取路，就是取路，就是十字路口。市就是市场。立沙养法，就是安立一个沙养法，流行不绝，那么到处流行不绝，就是教人家怎么杀生啊。或于寄托得及委众亲友同心祈救等所，就是对于说对他很信任的人。委任他的人，重视他的人，他的这些什么亲友啊，或者祈救啊，祈就是连长的了啊，救就是他所认识的这些人，那么损害其广，损害他们，欺骗他们，或于啊有苦贫穷困乏，所以这个有苦在贫穷困乏的无依无护，无依依就是依靠啊。户也是依靠一次，无依无就是没有依靠的这些人，唯作皈依，就是让他们投靠皈依归顺投靠。然后呢，施无畏给他们相信了以后呢，祸反加害，反过来伤害他们，杀害他们，祸复逼恼，或是逼迫他们，指令他们苦恼，这些就算啊。再就是或劫夺生门，啊，就像刚刚讲的这些红卫兵啊破坏啊这个寺院啊寺庙劫夺生门，或破坏灵庙，或是把这个寺庙给破坏掉了啊，破坏这个灵庙，如是等业名无间同分，就是跟无间罪是相同的，同分就相同一部分。 再看辟邪记，无间通温等者，为不善业及上品故，就造作最上品的不善业，当作无间那罗迦，当作这个无间这个地狱啊，与无间同种类故，就是相同种类的，由是说言无间同分，就叫做无间通。于中诸善不善啊，诸业不善增善，不善增善成极重罪。就这些不善业呢，它增善变成这个极重罪，随缘当中，所以应该知道这个劫夺生门或是破坏灵庙，这个中国上，中国史上也是发生了啊，就三武一宗灭国，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还有后周世宗，这四个皇帝啊，都来灭国啊。那么这个北魏太武帝是消灭佛教，那么把这些僧尼也消灭了，出家人这些比丘尼都消灭了，那么杀害了一些出家人。那么北周武帝禁绝佛教，禁绝道教。唐武宗呢是相信道教毁坏这个佛教，就差点把这个佛子舍利给毁坏了，好，或者做银鼓把它打碎，打碎是假的啊。这个就是唐武宗。在后周世宗是毁佛，那么把这个佛像送到京城，全部把它做成铜钱啊。那么这个北魏太武帝是被宦官所杀，45岁的时候就被宦官杀掉了。周武帝啊，就是全身糜烂而死，36岁糜烂而死。唐武宗就是吃了道士的仙丹就中毒死了，33岁中毒死。这个周世宗，后周世宗柴荣是生病死了，39岁啊。这后周也灭亡。那么这《续高僧传》里面这么说啊，这个隋朝的开皇，就是隋文帝的时候，开皇年间啊，京兆尹就是这个京城的一个大官叫杜祺，杜祺，祺是杜，是杜甫的杜，祺是祈求的祺。死了以后3天又醒过来，然后说他见了阎罗王，那么又看到了这个在阴间受苦的周武帝。那么这个周武帝说，请这个杜祺啊传到世间呐 啊，请大臣啊魏元松啊帮他做，就是后周世宗的一个大臣，到隋朝的时候还在当官呐 啊，投降还在当官，希望他的大臣魏元松啊找来救他脱离苦海，就是。造这个罪还希望人家救。那么这个后还另外一个是这个后周世宗不是铸了很多的，把铜像都把佛像铸成铜钱吗？那么是另外就是说问他说什么时候可以出地狱，他是说啊，那些铜钱全部收回来再铸回原来的佛像的时候就可以出地狱了，那就永远也出不了地狱，那些钱都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怎么可能再重新收回来？谁帮你收啊？谁要帮你铸成原来的像啊？佛像啊？什么时候可以铸成啊？无量无边劫都铸不成。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破坏灵庙、劫夺生门这种无间罪啊。好，那个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看话题是我们要补充。
我只补充一个，假如说你们看到刚刚黄居士讲的《无间业同分》里面263页的最后倒数第二行的下面，后于天庙流入势力杀羊法流行不绝，他这一句为什么要把它放到这个《无间业同分》？比如说，因为我想大家可能要想一下，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前面讲了10种不增长业哈，那其他业都会增长，可是这种业哈是非常严重，所以非常严重是什么？ 你想想看啊，假如说你自己杀，你杀生女杀了，结果呢，你在大庙之前，大庙就是大庭广众，就是人潮聚集的地方，你去教别人怎么去杀羊，而那个杀羊的方法，它之后会流行不绝的话，也就是说，一传十，十传百。就好像说，假如你今天在上课的对象，你所讲的对象都是老师，老师呢是会对着更多的学生，那这种业的话呢，它是扩散性很强，扩散性很强的话，这种业就是很重，非常的重，就相当于我们讲的所谓业的增长，那这个增长广大，它就可以把这种业扩散到非常非常广，所以这个业非常的重，所以假如说做了不善的事，而且还是会有衍生扩散性的，大家可以去类比来这种推理啊，这样这个可以是一个很现成的一个增长广大的一个借鉴。谢谢。
没问题。
谢谢。
那
这边讲的这个宪法果啊，它由事故或者是讲无间业的情无间业等等的，这里讲的是这样子受宪法果，是指是不是类似前面的，比如说等流果这个地方讲说受命短处啊，制裁匮乏，本来是若从语出来。来生此间人同分中才受，那现在就说有这些事情的话，当生就会受这些，
yes.
这些内容。
Yes， 不是艺术了，是现世了，
现在的生命。
现在生命，那我说那个果是的内容就是这些，就类似这些。
像无间业同分就是讲到下了地狱去了那种，就是很重。在这一世里面就感到过
刚刚讲到如果是无间业的这种现法果，就是当生就像这个地波大都是当生就生现这个无间业，
就
下去了，地就裂开了，然后它就火冒出来就动下去，这是当生现的无间业。然后另外一个是这边说这个以阿罗汉女行慧来行，就是说这个是有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就是她睡觉的时候没有关门，然后被一个少年躲在这个床底下，然后等她睡着的时候跟她行这个慧来行，她醒来的时候发现就现出神通，那个少年马上就死掉，就堕到这个监狱里面，这个也蛮恐怖的。也就是说，也这个杀罗汉也死，恐怖这样。所以说，这个是无间，这样是现世报重。那其他的这些，刚刚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现瓦果，这个由欲解故，由事故，这个是说他可能。就是会得到刚刚讲的那种恶报，我刚刚有发一张哈，就类似说，就是刚刚那个讲义哈，刚刚那个讲义上面所提到的哈，类似这样的果报，这个就先，但是不是说他这个果报就结束了，没有，他就是花报，比如说是当生就马上。本来是长寿就变短命，变多病，然后就变贫穷，变什么什么，这是当生就受现花报，那这是花报，花报意思就是说他只是开个花让你看一下，那果报就带地狱里面去，就是别人重，因为他是重罪的，是现生就有花报，然后再来就是果报。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